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！很高兴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看两处经文。一处是诗篇132:1-6，这里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：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”好，第二处的经文呢，是提摩太前书3:15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那这节经文呢，是我们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，在我们每出入教会的大门口，我们那门口的牌子上写的就是这节经文。那这里说到永生神，原文是指活的神啊，永生神的教会呢，意思是神活在会众中间和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真理的柱石就是指教会，乃是支撑高举真理的力量。那根基呢，指的呢不可动摇的部分。根基如果动摇了，整个教会就会垮掉。因此根基呢必须要稳固。也换句话说呢，教会在圣经真理上一定要稳固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，除了主日讲台外，还开设了许多圣经真理方面的神学课程、主日学课程，还有各个团契的查经，为的就是要我们在信仰上，在信仰的根基上深深的扎根。有了稳固的真理根基之后啊，无论是风吹雨淋还是水冲淹着，我们的根扎在磐石上，房子都不会倒塌。那么谁是教会的主人呢？希伯来书3:6说，基督是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既然神的儿子在治理，那么教会就是神的家，这个家的大家长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很感谢这寇世远监督啊，给我们这个教会取“基督之家”这个名字。我觉得这个名字用在教会身上是再准确、再贴切不过的了。我们这个季度的主题呢是家庭更新，那么就今天呢，就先让我们以思想神的家为开始。那么，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呢，就是大卫的三件事。哪三件事呢？根据历代志上记载，大卫他受膏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以后，他先后做了三件大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使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京城。实际上当时啊，就地理位置而言，耶路撒冷呢并不是一个交通要道，因为它不在干线上，从东到西的主要交通路线的都不经过耶路撒冷的，在那个时候啊。那么从政治和经济的观点看，它也不是在关键的位置上。在当时呢，无论是从地理位置，还是从军事策略，或是从人文因素啊，它都不是成为都城的首选。但是很稀奇，在大卫做王之后不久啊，他就攻取了耶路撒冷，并且拣选他作为都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乃是神的旨意。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以后啊，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那神就吩咐摩西说，当百姓们在旷野中，无论是在何处，都可在那里敬拜，因为他们是在旅途中啊，不可能有固定敬拜的地方。但是在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啊，就不能如此了。神说他要拣选一个地方来安放他的名， 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要到那个地方去，使那个地方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向神献祭敬拜的地方。但是神当时并没有启示摩西那个具体的地方在哪里。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啊，这个地方从没有被启示过，也没有被人知道过。当时会幕就是他们聚会敬拜神的地方，暂时呢是被安置在示罗那个地方，以后呢当然又迁移到其他的地方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，没有人知道神所要拣选安放他名的居所在哪里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人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知道神的心，他从神得了启示，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但是在那个时候呢，耶路撒冷呢是被耶布斯人所占据的，因此在大卫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之后啊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取耶路撒冷，并且把它设为都城。他不是在为自己做这件事，乃是为神做的，好使神的名能够安置其中，让列国都知道耶和华神的名。因此这个耶路撒冷啊，就是神安置他名的地方，是大卫设立宝座的地方，是以色列人同去敬拜神的地方。如果你读诗篇，你就会发现，对神的子民而言，耶路撒冷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和分量是多么的重。请看这个诗篇122篇36节，这里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证据，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，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来说，耶路撒冷是何等的宝贵。不止在这一处啊，还有许多其他地方。我们再看一处，比如说在诗篇137篇里边，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，以同样的情怀，他们向往着耶路撒冷。他们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”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他们对耶路撒冷有这么的爱慕，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代表着神的旨意。在新约加拉太书里边第4章告诉我们说，在上的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，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个影子，是一个原则。那实际的耶路撒冷呢，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那新耶路撒冷，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。神渴慕这样一个地方好安放他的名，而今天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所在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是安放主名的地方，是永生神的居所。那么主耶稣说啊，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教会意义最简单的一个解释。教会乃是以主的名为中心的地方，在这里呢有人聚集在一起，不是奉任何其他人的名，实际奉主的名，那个意思说在主耶稣的名里，就是我们不在任何其他的名里，我们也不在自己的名里，我们乃是在主耶稣的名里聚会，这就是教会。神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呼召人出来，把他们聚集在这里，聚集在主耶稣的名里，在那里你就看见了教会。什么是奉我的名聚集呢？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是背负着主的名的，就好像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，她就承受了那个男人的名， 并且呢，与那个男人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，简单说就是这一群属神的人，他们放下自己的名字，放下他们自己，甘愿把自己伏在主耶稣的名下。他们以主耶稣的名做他们的名，他们让主做他们的元首，主耶稣的名因此就安放在他们那里。在那里，主的权柄被认识，在那里，神的宝座设立起来。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主的宝座设立在那里。今天这第一首诗歌真是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方平姊妹选的这首诗非常好，就是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，啊，神在这里，他执掌王权，除了我们主耶稣的权柄以外，没有其他的权柄，这才成为教会。在我们基督徒的心目中啊，什么是耶路撒冷呢？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地方，是十二个支派一起上去作为一个见证的地方。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自己的产业的，却不是十二个不同的国家，他们是同一个国度，因为他们一同去耶路撒冷，如同一个子民。这是他们的见证，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，是神的子民从回归如同一人的地方。只有一个耶路撒冷，只有一个教会，而所有神的子民呢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一同回归到耶路撒冷，如同一个子民。不仅如此，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它是有机的，在生命中是被建造在一起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一个子民，不是分散的子民，乃是有一个中心的子民，我们归在一起，被建造在一起，联络整齐，连结为一，彼此服侍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在地上有一个名，他的名被全地所认识。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在地上背负着神的见证，背负着耶稣基督的见证的。如果教会不在这里，谁会认识神呢？神的名就不会被人知道。如今我们高举主耶稣的名，就是要让他在全地被认识，这教会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爱教会，是否会像当年以色列人爱耶路撒冷那样那么热切呢？对于神的子民以色列来说，耶路撒冷是他们起初的爱，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呀，在其他所有的事物之上，以至于他们说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，换句话就是说，我情愿成为哑巴，说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意思就是说我情愿不会做任何事情。那么耶路撒冷啊，在那些敬虔爱神的人们心中啊，是多么的宝贵，多么的神圣啊！那今天我们爱教会，是否如同当年神的子民那样爱耶路撒冷呢？如果他们是那么的爱慕地上的耶路撒冷，那我们就更应该爱慕教会。我们所以爱教会，是因为它是神所爱的。我们爱教会，因为这是主的名所在的地方。我们爱教会，是因为这是神的子民被建造在一起的地方。我们爱教会，是因为它乃是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。但很可惜的是啊，今日神的子民们不太认识耶路撒冷所代表的这个原则，他们是那么的分散，他们似乎是没有一个中心。今天有些所谓神的子民的光景啊，就好像在世事时代一样，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，因为他们没有王。神的子民们没有聚集在一起、啊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一个名下，而是他们还有其他这个名那个名。 因此我们呢需要明白耶路撒冷的原则，这是大卫他做王之后最先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需要有大卫的灵啊，耶路撒冷教会应该在你我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心里边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来看约柜。大卫定都耶路撒冷之后，就做了第二件事。历代志上十三章是一开始就说，大卫与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就是一切首领商议。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因为在扫罗年间呢，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。在旧约里边呢，这个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的，因为神的荣耀停在施恩座上，施恩座是约柜的盖子，你看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哈，天使那两个翅膀遮着的是吧。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边呢，约柜是占有集中心的地位的，在这个约柜的施恩座上啊，他们的罪前得到赦免啊，一年一次大祭司要带着血和香进入到帐幕内，为全国百姓行赎罪的礼，是约柜使他们的罪得以遮盖，是吧？并且呢，从施恩座上这两个基路伯中间，神向以色列人说话。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啊，都是围绕着这个约柜来安营的，也是约柜在引导着他们走旷野的路的。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啊，也是约柜为他们征战啊。因此说，这个约柜啊，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。但是到了士师时期啊，由于这个以色列人呢对神不忠心，他们的悖逆背叛，他们的行为与神的心意相悖，因此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经常被非利士人所胜。但以色列人他们不反省自己的行为，反而认为他们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约柜不在他们中间的缘故。于是呢，就是在老以利他做先知的做士师的时候，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再次与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，他们就把约柜从示罗抬到战场上来。他们这只是利用神作为他们的护身符，作为保护伞，以为有了约柜就一定能够胜过仇敌了。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在，因着他们的不忠心啊，他宁肯让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7个月。照理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约柜的守护者，他们却没有守护住，反而让约柜落在了非利士人的手里边。奇妙的是，约柜却能够自己保护自己，非利士人把他带到哪里，哪里就倒霉，以至于后来他们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约柜啊，最后呢不得不把他送还给以色列。怎么送还的呢？就是他们用牛车啊，把约柜呢送到了以色列的边界上。约柜回到了以色列人中间之后呢，他们却不重视，就让他遗落隐藏在基列耶林田野的树林里边有20年之久。扫罗作王40年，他从不关心约柜，可见他是无心向神，他只想要神的祝福，他不想要神的同在。但是大卫他不是这样，即使在他患难的年日中啊，他也经常想起约柜。他曾经向神陈明自己的心愿，说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因着大卫对约柜的这样一个心愿呢，因着他渴慕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在作王并取得耶路撒冷作为京城之后，他就与他的臣宰啊商议说，现在岂不是时候让我们把约柜 运进大卫城，使它再次成为我们全国百姓生活的中心吗？那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意，于是他们就去基列耶林呢，就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。可惜的是，大卫当时只是和他的军政人员首领们商议。你看这句话前面没有讲到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哈，他没有征询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竟然呢采取了非利士人的方法，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由利未人来扛抬约柜，而是什么用牛车来拉约柜，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。也许他们觉得用牛拉车这个运送啊，既省力又方便，否则呢让祭司们用这个肩膀来扛抬呀，这实在是太重太辛苦了。结果呢，没有想到途中这个牛失前蹄，这个约柜马上就要倒下的时候，那赶车的乌撒啊，他就急忙伸手去扶约柜，结果神就击杀了他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碰这个约柜的，约柜太神圣了。大卫因此他就心里愁烦，他就充满敬畏，于是呢他就先把约柜啊运到这个俄别以东，一个叫俄别以东的人家里面去，在那里待了三个月，神就赐福给这个俄别以东的家。大卫听见这事之后，他心里悔改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这次呢，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啊，这次呢他就征询了祭司们，然后呢就对祭司们说啊，这段经文大家就可以见到了，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抬神的约柜，且永远侍奉他。又吩咐，然后大卫呢又吩咐他们扛抬约柜前呢必须要自洁，是吧？说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所以他刑罚我们。于是呢这祭司们呢这就遵照大卫的吩咐啊，用他们肩膀把约柜扛抬进了耶路撒冷，而且大卫和他的文武百官、祭司和利未人唱诗班，将约柜非常荣耀地迎进了大卫城，神的同在就回到了他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到约柜预表的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是约柜，他就是那施恩座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边，我们看见施恩座就是基督，在那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在基督里神向我们说话，与我们交通，在基督里我们敬拜，他是我们聚集的中心，他是引导我们道路的那一位。主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主的同在。是什么使我们教会和世界上其他的社会团体有分别呢？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主的同在，其他的任何团体都没有，是吧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宝贵主的同在呢？我们看见大卫是何等的看重约柜啊，他是何等的宝贵神的同在啊，他认为这是他自己和全体国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呢？感谢神，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们聚集在一起唱诗、读神的话、祷告、敬拜，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许多的活动，但是那唯一使我们与世界不同的就是主的同在。如果他的同在不在我们中间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是一个 club。是他的同在在引导我们的脚步，是他的同在在带领我们的道路，是他的同在使我们得胜。我们一同来聚集，并且把自己放在他的名下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名在哪里，哪里就有他的同在。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，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是这样，并且在我们团体的生活中，神的同在仍然是最重要的事。任何可能夺去他同在的事情都必须要除掉。他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，没有他的同在，我们就会迷失， 我们就会不知所措，就像当年大卫用牛车来运那个约柜一样。那么我们当怎样得着神的同在呢？大卫他先前采用非利士人的方法来运回约柜，却无法得到神的同在，还遭到了神的刑罚。要得到神的同在，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方法来把约柜运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神的旨意必须要照神的方法来成全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他的同在，但是不是照着人的办法，更不是照着非利士人的办法。今天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，我说的是基督教，和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。基督教里边，所谓在一些这个基督教里边，许多人呢是想用各种不同的方法，或者是仿效世界的方法，或者是采用非利士人的方法来得着神的同在。他们用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吸引人，不需要任何个人的代价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精致的活动哈，有时是用音乐，有用戏剧，有时是用 party， 有时用交易会的形式，甚至用义卖或者是施粥等慈善活动，反正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吧，目的总是要把人招聚到一起。但是这里我们要思想的是，这些我并不是反对这些哈。就是我们要思想的，就是这些是否能够把人带进神的同在呢？这些方法和活动可能会很吸引人，但却无法吸引神，讨神的喜悦，甚至呢，可能还惹动神的怒气。这是我们教会要注意的。让我们记得，神的同在啊，只能是借着祭司们的肩膀带进来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分别为圣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是祭司，我们是祭司，而且不是名义上的祭司，是吧？而是实际上的祭司。因为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啊，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属神的祭司。圣经叫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但是我们圣洁吗？那些用肩膀去扛抬约柜的祭司们，必须要自洁。要分别为圣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必须要分别为圣，也就是说，要被分别出来，为神成为圣洁，好使神的同在能借着我们的肩膀被带进来。当你看见那些分别为圣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主的同在。这是带进他同在的道路，不是借着人的设计的那些方法，甚至世界上的那些方法，而是借着一群分别为圣的人。这是第二点。那么大卫做的第三件事呢，就是他渴慕建造神的殿，或者是建造神的家。他做完之后啊，他住在香柏木的王宫中，但是他心却不能安息。因此有一天呢，他就向先知拿单说出自己的心愿。他说：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里，对此我心里很不安呢。那么拿单就鼓励他说：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行，因为有神与你同在。于是呢，大卫他就决定为神建一个殿，好使着这个约柜啊有个安息之所。大卫的这个心愿呢，为神所喜悦。他叫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这样一段话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留心体会这段话的含义哈。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。神说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，我何曾向任何人要求过一个居所来居住呢？这许多年来，我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，我与我的子民一同漂流，我从没有为我自己要过什么。现在你要为我建造一个居所。可见神的心是被大卫深深的感动了。但是神对大卫说：但是你不能为我建殿，因为你征战多年，流了许多人的血。然而你的儿子 一个平安的人，我们知道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啊。一个平安的人却要为我建殿。神接着又说，在你为我建这居所以前呢，我要建立你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为神做任何事都不会超过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他做的永远都会比你我多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大卫要为神建造居所，而神说，等一等，让我先建立你的家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建造我的家。这是何等的一位神呢？当大卫听了这神说这话之后，他就来到神面前说，说神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如此的恩待我。神啊，求你照你的话而行。此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建造大卫的家。他征战四境仇敌的时候，他得胜再得胜，在制服列国的过程中啊，这个征战中啊，我们看到神赐给大卫许多的儿子，他们都在军队中是做将领的，并且神赐给他一个大有智慧的儿子所罗门，来接续他做以色列王。啊，这些我希望下个礼拜天，下次我讲到的是讲所罗门。所以为了筹建圣殿，大卫首先他在神的启示下，他自己出钱花了600舍克勒的金子，从耶布斯人阿尔南手中买下了他的禾场和整座亚摩利山。600舍克勒金子相当于现在应该是6750克那样，大约是7-8公斤重的金子，是买下来的，是作为建殿的地方献给神。并且大卫认定说，这就是神的殿，这就是神的家。神的家的地点呢，确定就是这样选定了。奇妙的是，这座摩利亚山呢，正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，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讲。那么确定下建殿的地址之后啊，大卫就开始为圣殿预备材料。虽然神没有允许让他来建造神的家，但他对神家的热爱和渴慕是那么的强烈，他尽他所能为建造神的家预备一切。他从远方，从推罗西顿那些地方运来最好的香柏木，他找来石匠、木匠和各种的能工巧匠，他安排利未人做督工的，他把自己极多的精金和银子献给神，他使铜和铁多的无数，他甚至为神的家预备了赞美，他有24班的歌唱者，按照班次来称颂神。所以我们作为诗班的成员，我们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啊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而神呢，也向他启示了这个圣殿的样式，因为大卫他亲口作证说，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后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蓝图来建的，是吧？神也给他那个智慧使他能够明白这个设计。大卫做了这一切之后啊，他就对会众说，大卫讲的这段话实在是令我很感动，我每次读的时候心里都非常感动，是吧？大卫他说这样的话，他说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建造，耶和华神建造的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，是吧？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这句话很重要哈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。你看他那奉献的数目很大啊。后来就是在这个大卫的感召和带领之下，这里说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军政官员和百姓都乐意献上。最后呢，那大卫呢就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我算什么？ 我的民算什么，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？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预备了这许多材料，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，我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。你 还可以去看，还有很多啊，大卫所讲的 那一篇，是吧？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，是吧？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画面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需要一个地方来彰显他的名，神需要一个地方有他的同在。历代以来，神都要得着这样一个地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要明白，地上的耶路撒冷只是一个样，一个预表。神要得着的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物质的，乃是一个属灵的地方，乃是一座圣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羔羊的心腹，就是教会。在这里除了他的名，没有别的名被尊崇，没有别的名被高举。神的心意是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享受他与他子民的交通。他多么盼望他的同在和他的祝福能够被认识，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琐事。不仅如此，神的心愿更是要住在他子民当中，他需要一个居所，一个家。圣经说啊，神创造了天和地，并且有句话形容说，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。但那只能说是他的办公室，那不是他的家。哪里是他的家呢？他所愿望的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居所，好使得他可以在其中安然居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有大卫的灵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比大卫更大。他说啊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他向着他父神的爱是那么的大，他要为他的父建造这个家。如今他正在建造他，但是我们是否与我们的大卫王在一同建造呢？我们是否向着神的家有那样的热爱呢？大卫说，我在困难之中为着建造这居所寄聚材料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知道，在我们所有我们的试炼中啊，所有我们的困苦中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积聚金和银来献给神，来建造神的家呢？不要以为所有你的患难、困苦和试炼都是突然的，不要以为你的得胜是属于你自己的。你要知道，一切的苦难的，一切出于得胜的，都不过是赐给你机会来围着神的家来积聚材料，好使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，更多的认识他，然后我们才愿意尽上所能所有来建造神的家。最后大卫呢，他还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，因为我心中对神的爱慕，不只是苦难，并且是有爱慕。我们何等的需要这样一颗爱慕的心，因为神的家是用你的爱来建造的。只有在爱中，我们才会甘心情愿地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这是神的家被建造的方式。最后我们还看到大卫他也安排了殿中的服事，有24个班次的祭司、利未人和歌唱者在圣殿中侍奉神。我们也要像祭司一样的服侍神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祭司的功用里边呢，都有一份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利未人一样的服侍神，办理殿中所有的工作。我们也都是歌唱者，我们要歌唱赞美神的荣耀，因为国度 权柄、能力都是神的，直到永远。愿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你的话语真是像金子一样，每一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真是觉得内心是感到何等的甘甜。主，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主，你的话是我们追求的动力。主啊，求你真是把当年大卫那样的爱，那样的忠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为神的家尽上我们的所能和所有。主啊，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